家介绍的这一本书是叫做《正信的佛教》。这一本书是由圣严法师著的，是以问答的形式来的演绎，现在由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公读。以下就是本书的内容了。
请问你究竟什么是正信的佛教呢？
事实上，佛教的本质是没有正信和迷信的分别的。佛教就是佛教，佛教的基本内容到处都是一样的，永远都是一样。佛教是从大觉的佛陀，亦即是释迦世尊的大悲智海之中流露出来，这些充满了智慧、仁慈、光明、清凉和安慰的一种研究。根据这一种研究的信仰而建立的教团形态就是佛教了。所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当的信誓、正轨的信解、正直的信行和真正的信赖。如果一个宗教的教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样它就是迷信而不是正信了。但是无可讳言的，正信的佛教呢，在大乘教的流行地区，尤其是中国，一向是被山林的高僧和少数的士君子所专有。至于民间的正信，始终都未能够普及，一般的民众始终都是在儒释道三教那里混杂的信仰的观念中生活。比如对于鬼神的崇拜和人死了之后就成为鬼的信念，这些都不是佛教的产物来的。
那佛陀是不是创世主呢？
不是，正信的佛教呢是没有创世的观念的。佛陀是人间的觉悟者，佛陀虽然能够觉悟世间的一切原理，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世间的已有状态。佛陀他虽然能够化度众生，但是众生能否得到呢，就需要视乎众生的能否自我努力来决定。佛陀是最好的良医，能够为众生的痛苦诊断处方，服他的药就一定能够得到。如果不肯服药，佛陀亦都是爱莫能助的。佛陀是最好的响道，他能够被众生引导出来世间的苦海，听从佛的引导，这样就必定得到了。如果不听从引导的话，这样亦都是爱莫能助的。因此佛陀他不以创世主自居，甚至不希望徒众他们只是对佛陀作形式上的崇拜。我们实践佛的研究就等于见佛敬佛。所以佛陀他不是创世主，亦都不是主宰神，佛陀只能够教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佛陀自己虽然已经离苦得乐，但是不能够代替众生离苦得乐的。佛陀是大教育家、人天的导师，而不是魔术师。他不能够代人赎罪，他只是教我们一切都要自己对自己来负责。就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请问你佛陀的意思是什么呢？
佛陀呢是印度古代梵文的音译。佛陀是含有自己觉悟、觉悟他人、觉悟一切而无所不知、无时不觉的意思，所以又被称为一切的智人或者是正偏之觉。佛陀简称是佛，他在西元前500多年出世的，也就是说距离现在是大概2500多年了。他呢在那时生于印度加毗罗卫国的释迦太子来的，成道之后呢就称为释迦牟尼。其实释迦呢是俗姓来的，牟尼呢是印度古代对于圣者通用的尊称，而释迦牟尼就是佛教的教主了。但是在释迦牟尼的研究里面，我们知道在现有的历史记载中，虽然只有释迦一个人是佛，但是过去很久之前这个世界是曾经有佛出世的，在未来这个世界亦都会有佛出世，现在的十方世界亦都有很多佛的存在。所以佛教不以为佛陀是独一无二的，佛教承认 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住无量无数嘅佛陀，乃至相信所有嘅人、所有嘅有情众生，亦即系动物，不论佢已经系信佛与否，将来咧都有成为佛陀嘅可能噶。因为佛教相信佛陀是已经觉悟的众生，而众生呢只是还未曾觉悟的佛陀。在境界上凡性虽然有不同，而在本质上大家的佛性是一律平等的，所以佛教不将佛陀当作唯一的神来崇拜，亦都不承认宇宙是有创造神的存在。由此可知佛教徒是无神论者来的。
咁样宇宙同生命又由边度嚟噶？
佛教佢既然唔相信有一个宇宙嘅创造神，但系宇宙嘅存在系不容怀疑，而生命嘅存在亦都不容否定嘅。佛教相信宇宙嘅元素系永恒嘅，生命嘅因素亦都系永恒嘅。前者系物质不灭，而后者呢就系精神不灭。所谓永恒就是没有开始亦都没有终结，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些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实际情况了。佛教相信宇宙形态的变化、生命过程的流转都是由于众生所做的业力的结果。业力就是指有情众生，亦即是动物，使到每一件善或者恶的行为都好似各种各样嘅颜色咁样，继续不断咁样分染到生命嘅主体，亦即系色田里边啦。再喺色田嗰度，等待外缘嘅有道而萌芽生长，就好似播种喺泥土嗰度咁样，要等待太阳、空气同埋水嘅有道嚟到萌芽生长。呢啲喺佛教就称为业力嘅现行，有业因啦，就会有业果啦。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就是因果的说明了。业的种类在大体上来讲是分有共业和不共业两大类的。共业呢是可以感得到同样的果报，地球就是由于地球上的众生它的共业所感，而不同的共业呢亦都感得到各种不同的世界。宇宙之间存在住无量无数的世界，他们的成因都是由于各类不同的无数众生所做各类不同的共业而成。所以假如火星上面真的有人的话，这样火星人的形体未必是跟地球人的形体一样。至于那些没有人的星球，乃至那些没有生物存在的星球呢，虽然不是众生活动的舞台，但是他们亦都是为了众生的活动舞台而存在的。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每一种现象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比如太阳上是没有生物的，但是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地球上的生物亦都没有办法生存。虽然还有很多的事物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观点来证明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佛教的解释，一切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这些就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了。至于生命在地球上的最初出现呢，佛教相信是由变化而来的，是由单细胞的生物以至到人类都是一样。地球形成之后，最初的人类呢是在色界的第六天的光阴天飞空而来，由于他们的堕落贪爱了地球上的一种天然食物，吃了之后身体就粗重不能飞行了，于是就在地上边安居落来了。实际上这些亦都是出于他们的业报所致，天福享尽的时候就必须要来到地上随业受报，就好像之后的所有众生一样。既然先由共同的业力感成了一个地球，这样怎能够不来接受地球生活的果报呢？一旦在地球世界的业报受完，他们又要往生到去他们应该要去的他方世界里面， 另一方面，虽然同样是生在这个世界，品类的高下亦都就不同了。品类下至到昆虫，上至人类，而人类之中呢，贫富贵贱，上至下愚，亦都是有千差万别的。这些就是共业中的不共业了。而这些就是佛教对于宇宙生命的来源和它的存在的看法了。
请问你菩萨又是什么意思呢？
菩萨亦都是梵文音译来的，而呢是简称的，它的全名呢就是菩提萨多。菩提的意思就是觉，萨多呢就是有情，所以菩萨呢亦即是觉有情了。有情是指有情爱和情性的生物，这些就是动物。菩萨是觉悟的有情，并且能够觉悟一切众生的痛苦，同情一切众生的痛苦，进而呢解救一切众生的痛苦。所以一般人呢都将乐善好施同埋扶困济厄的人呢称为菩萨心肠的。菩萨的本意在民间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菩萨是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到舍己救人的人。所以泥塑木雕的土地成王呢绝对不能够称为菩萨的。菩萨是众生成佛的必经身份，众生要成佛呢必须是先发大愿心，最主要的就是四宏誓愿了。它就是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由此可见，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是不容易的。不过从最初的发心发愿直到成佛为止，都可以称为菩萨。所以有凡夫菩萨和圣贤菩萨的分别。通常在佛经中所讲的菩萨都是指圣位的菩萨。菩萨是共分为52个阶位的，只有12个阶位是圣人，亦都就是从初地到十地，加上等觉、妙觉。其实妙觉的菩萨就是佛了，等觉菩萨呢就是即将成佛的大菩萨。中国人最熟悉的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等等呢就是等觉位的大菩萨了。
请问你什么叫做大乘，有什么叫做小乘呢？
本来在佛的时代是没有分什么大乘和小乘的，佛法只是得一乘而已。但是由于说法的对象不同，所讲的内容和境界亦都有不同而已。佛对根器浅薄的听众就讲做人的根本道理，持五戒修十善就称为人天成。对于厌世观念好浓的人呢就讲解脱生死的方法，就称为声闻的小乘。对于根器深厚而有悲怨化世的听众呢就是菩萨的大乘了。
请问你佛教是不是世界性的宗教呢？
是，因为佛陀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保护神，佛陀是宇宙的正偏知觉者，佛陀是属于宇宙之所共有的。佛陀的正偏觉性是遍满宇宙的，佛陀的慈悲之光呢是遍照了一切的。所以佛教的本质就是世界性的，乃至于是宇宙性的。因此呢2500几年以来呢佛教已经在世界的各地渐渐这样分布开来了。中国佛教的传入呢是在东汉的时代，亦都是相当于耶稣的纪元初期来的。
佛教的基本教理又是什么呢？
佛教的经典之多呢是众所周知的事来的，所以到了今日为止是没办法硬性地指定 哪一部或者哪几部是代表性的佛经。不过佛教的教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就是释迦世尊对于宇宙人生的特别开悟，悟到一个原生的道理。所谓原生，就是因缘所生，亦都就是由于各种关系的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现象。比如一篇文章，它能够成为文章，能够到到读者的手里面，中间的关系看来简单，实际上呢是非常之复杂的。文字的来源和修养，知识的累进和吸收，作者的见解，文稿的检字排版和印刷，以上的因素全部加起来，才能够完成一篇文章在作者到读者之间的任务。这种的关系亦即是因缘的举例，其实是很粗浅和明显的。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考察，每一个关系的单元上面亦都连带着很多的关系。这一种关系连带着关系的现象就是因缘了。事物的出现是由于因缘的聚合，事物的消失亦都是由于因缘的分散，这些就叫做缘生缘灭了。正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缘灭的，都是变化无常的，亦都就证明了一切的现象都是假有的、暂有的和幻有的。从一个水面的泡沫到整个的世界，乃至到太空的星球，都是一样，都不是永恒的。既然不是永恒实在的，就证明了一切皆空了。这些就是佛教称的原生性空。佛教一向被人称为空门，原因就是在于这样。但是大家对于佛教的空义又是误解的多，因为佛教的空是讲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这个空相当于不实在的意思，而不是说不存在的意思。多数人以为空呢就是一切都没有了，其实佛教是从原生的分析上说明了空无实体的道理。就好像一架汽车，如果以化学家的眼光去分析呢，汽车是不实在的，汽车只不过是各种元素和关系的结合啫。但是从现象来到讲呢，当这一架汽车还未曾损坏到必须要送咗去大熔炉嗰度重新去熔铸嘅时候，呢架汽车始终都仲系汽车。所以佛教讲原生性空系着重于本质嘅分析透视，从而警惕咗我哋人系生存喺幻妄嘅境界之中，唔好为咗幻妄嘅名利物欲而变成咗名利物欲嘅奴隶。呢啲呢就叫做看破，叫做放下。看破的是现象的环境，放下的是名利物欲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否定了现象的存在。所以佛教徒讲的本体是空，但是仍然不能够离开幻有现象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能力去解脱生死，终究是在业力的造作和受报之中。业力亦都是幻有的，但是呢能够牵引生命它的升降和呢感受苦乐。在这里不要忘记，一切的现象的幻现幻有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的。因此如果能够悟透了原生性空的道理呢，就能够不受一切的环境的诱逼，不作一切环境的奴才，而得到自由自在。这样呢就是一种解脱生死的功夫了。人一旦不受外在的境界所转，他呢就可以不会再做生死之业，而能够解脱生死，或者是自主于生死了。这些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理。
请问你佛教的根本教条又是什么呢？
在原则上来讲，佛教是没什么教条的，如果讲有的话就是戒律了。但是佛教的戒律并不是好像其他宗教那样出于神意的约明，所以亦都不像其他的宗教那样含了神秘性。佛教的戒律是根据伦理的要求而来的，所以亦都是纯理性的。佛教的基本戒就是五戒十善。虽然佛教的教徒是由于修持层次的不同而分有在家的五戒十善、八戒以及出家的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大乘的菩萨戒，但是都是以五戒十善来做基础。亦都可以说其他的各戒呢都是五戒十善的升格或者是详细的分科。所以呢，如果能够将五戒十善守得完善的话，其他的戒亦都不会太过困难的。所谓五戒就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所谓十善呢，就是五戒的扩大和加深，而且呢要戒作恶和戒不去行善。他们呢就是救生、布施、梵行、诚实、和憎、爱语、质直、清净、慈悲和正见。总之佛教对于戒的要求就是诸恶莫作和众善奉行。凡是有害于身心、家庭、社会、国家、人类乃至一切的友情众生的事呢，都要在五戒十善的范围之内，尽量不要去做。相反呢，如果是善事呢，我们就应该尽量去做。作恶就是犯戒，而不作善呢亦都是犯戒的。不过佛教是开明的，如果不知道而做的是犯戒的行为，虽然做了呢亦都不算破戒。如果是无心犯戒，虽然是犯了戒，亦都不成为破戒的证据。如果是全心犯戒的话，结果虽然是没有破戒，但是都是有罪的。犯戒呢一定要心、境、事三者的相应相成呢才是破戒的证据。
请问你信仰佛教是不是必须要食素的呢？
不是，素食虽然是佛教鼓励的事，但是并不是要求所有的教徒都非得一律这样食素的。素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是为慈悲一切的有情众生的缘故。所以在南传地区的佛教国家呢，乃至到出家的比丘都不坚守素食，西藏的喇嘛亦都冇守素食嘅，但系佢哋就唔会亲自去杀生啦。因为五戒嘅第一条就系不杀生。信佛之后，如果能够实行素食呢，咁样就当然系最好啦。但系如果因为家庭或者系社交上嘅困难呢，唔能够食素，亦都唔紧要。但系就千祈唔可以自己亲自去杀，亦都唔可以指挥人哋去杀。如果买了那些已经是死了的鱼啊或者肉回来呢，这样都是无妨的。
请问你佛教对于烟酒赌博又有什么看法呢？
佛教的戒律里面是没有戒烟的规定的，甚至为了防止热带性的疾病呢，佛陀亦都准许比丘是吸烟的。但是为了风俗和威仪的理由呢，中国佛教徒一向都是不主张食烟的。不过有害身心的麻醉品和刺激品呢，佛教是禁止的。所以酒是五戒之一。饮酒的本身并非罪恶，但是酒精的刺激使人在饮了酒之后就可能引起了罪恶的行为。根据了这个观点的类推，佛教亦都不容许染上鸦片或者是海洛英的不良嗜好。至于赌博呢， 根本就是劳神伤财和败家丧志的事，所以在佛经中是严格这样禁止的。同时赌博的本身只是一种欺诈的行为，甚至因此而可能会犯了杀人、盗窃、诽谤、恶口的罪，所以佛教是严禁赌博的。
请问你信仰佛教是不是必须要出家的？
不是，佛教的宗旨虽然是要解脱生死，出家虽然是解脱生死的最佳的途径，但是出了家的如果他不是实修或者修得不得法，这样未必就能够解脱生死的。如果不出家的他能够修持，亦都未必不能够解脱生死的。小乘佛教是以解脱道来到做依归的，在家的人亦都可以修小乘的第三果。三果虽然是未出三界，但是亦都不需要再受生死了。如果照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为了化度众生，菩萨是随类应现的，到处化身，他们经常是化现在家人的身份。所以在有名的大菩萨之中，除了地藏弥勒之外，多数是现的都是在家的相。印度的维摩居士能够代佛说法，但是他是在家人，所以真正行菩萨道的佛教信徒呢，不一定是要出家的。出家人在佛教中的地位崇高，是由于他们住持佛教教团而使到佛教存在和弘扬的理由，亦都是由于教内的伦理制度的理由。讲得明白啲，出家的佛教徒呢，就是佛教的骨干，而在家的佛教徒呢，就是佛教的皮肉。在本体上讲，出家的重要，但是从作用上讲呢，在家的重要。因此信了佛可以出家，但是亦都不一定是要出家的。
这样佛教的信徒一共分有几多等级啊？
在本质上来讲，佛教是主张平等的，所以人人都有信佛的权利，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但是在修行的层次上来讲呢，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由于所持戒律的高下等次的不同，佛教徒就有男女的九种等级了。而受了三规五戒的在家男女呢，就称为近士；受持八戒或者是住于寺院的在家男女呢，就称为近住；受了十戒的出家男女，就称为沙弥和沙弥尼；受了具足大戒的出家男女呢，就称为比丘和比丘尼；色叉摩尼呢，是由沙弥尼至到比丘尼之间的必经阶段，维持呢是两年的，目的就是要测验下女子是否有怀孕，以及她能不能够习惯出家的生活而设的。至于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就不在这个等级之中了。任何一个等级乃至到二类的旁生呢，都可以受持菩萨戒的。
请问你怎样可以成为一位佛教徒呢？
如果要加入正信的佛教，成为佛教的教徒呢，是必须要经过三规的仪式的。这个仪式就是一种恳切的承诺，一种渴仰的祈求，一种虔诚的归头。所以佛教是看得很重要的，否则的话，虽然是信佛拜佛，亦都不是合格的正科生，而是没有注册的旁听生。这些对于信仰心理的坚定与否呢，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三规的仪式呢，就是请一位出家的僧尼来到作证，而且呢教授三规的内容。他就是我某某尽形受归于佛，尽形受归于法，尽形受归于僧。以上的这三句呢，就需要讲三次，跟着呢就再讲我某某 归于佛境，灵舍生命，终不归依天魔外道。我某某归于法境，灵舍生命，终不归依外道邪说。我某某归依真境，灵舍生命，终不归依外道邪众。三归的仪式呢，简单而隆重，主要就是使到自己一心一意咁样归投三宝，依养三宝，获取圣洁而坚贞的信心。佛就是佛陀，法就是佛的言教，僧就是弘扬佛法的出家人。从这三大的对象来的皈依，就可以得到现前的身心平安，同埋未来的解脱生死，乃至到成佛之道的无上至宝，所以就称为三宝。所以信仰佛教亦都称为皈依三宝的。
请问你佛教为什么要信仰三宝呢？
佛教呢是无神论的宗教，所以不将佛陀当作神道来的崇拜，亦都不以为佛是独一无二，更加不以为佛陀能够创造万物或者是赦免人类的罪恶。佛教看佛陀就好像学生看老师，老师能够教导学生，但是不能够代为学习，亦都不能够代替升学。因此佛教的信仰呢是纯理性的，亦都是纯伦理的。佛教对于佛陀的崇拜，相同于子女对于父母的孝敬，是出于报恩的情怀。一个正信的佛教徒绝对不会说因为避祸自福而去崇拜佛陀。佛陀的愿力虽然能够藉着祈祷的心力感应而产生神迹，但是主要的呢都还是祈祷者他自己。如果是他自己的定业现前呢，虽然是祈祷，佛陀呢都是爱莫能助的了。如果能够依照佛所讲的正法而行，例如布施、持戒、忍辱、努力、禅定和集慧等的行为呢，这样就可以改变以前的业力，或者是重罪轻报，或者是轻罪消除。因为业力的现行受报呢，就好像种子的发芽生长，是需要靠助缘的促成的。同样的一粒种子，如果遇到阳光、空气、水、泥土、肥料和人工的培植，这样它当然就可以生得很快和生得大啦。相反，如果缺少了这些助缘的话，这样这个种子就会生得很慢、很瘦弱，或者是根本就不能够发芽啦。佛教看善恶因果的造作和受报呢，亦都是同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佛陀的崇高伟大，是由于佛所亲证的解脱之法，并且将这个解脱的法呢讲了出来，给大家去如法修行。修行了之后就可以解脱，乃至和佛陀一样，使到大家都能够成佛了。因此佛教徒呢喜欢自称为三宝弟子的，因为佛教的发明者呢就是佛陀。佛教所重视的，与其讲是佛，倒不如讲是法。法不能够代人解脱，而法呢就能够使人自行解脱。崇拜佛陀就为崇拜佛陀修正说法的恩德。所以佛法的发明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注释是增重。正因为如此，佛教就尊称了佛、法、僧为三宝了。主要的就是有离苦得乐的法宝，法宝是由佛陀所证所说，又僧能持能尽，所以都称之为宝。佛陀在世，佛教是以佛陀为皈依的中心，佛陀灭了之后，佛教呢就以僧团为皈依的中心了。皈依三宝是为要学法宝，要学法宝呢 就需要由增补来作量度，包括了思想的传授和行为的影响。所以佛陀灭了之后的佛教供养三宝的对象呢，就是偏重于增补了。因此呢，对于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来讲，崇拜佛宝是由于法宝的理由，又为了法宝的信受呢，所以就要恭敬增补。因此信仰佛教呢，就即是信仰三宝了。
请问你，娼妓、屠宰、渔猎、贩酒等的人可不可以信仰佛教的呢？
可以，只要能够有一念的信心，就可以进入佛门的了。他们呢都可以成为三宝的弟子。虽然佛教的五戒之中是禁止淫邪、杀生和饮酒的，同时亦都将上列的这些行业呢是称为恶业、邪业或者是不正业。但是住于海岛的人民呢，如果除了打鱼呢就不能够生活，而住于山区的土人呢，如果除了打猎呢就要挨饿，贫困的妇女如果除了卖淫就不能够从事其他的职业来到谋求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如果上一代经营陶业或者酒业，自己亦都只是学会了陶业或者酒业的谋生技能。如果由于这些唯一的求生存的理由，佛教并不要求他们首先放弃了原有的行业再来信佛。不过当他们一旦信佛之后，如果能够设法改业的话，佛教是会积极地鼓励他们的。因为佛教的宗旨是鼓励大家都能够从事善良和正当的职业，何况那些行业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未受戒的虽然是没有破戒之罪，但是仍然有它根本性质的罪过。万一由于个人实际状况的原因没办法转业的话，佛教亦都不以为它们是破戒的。因为信仰佛教的初步是可以只是皈依三宝，受戒持戒虽然是佛教所希望的，但不是勉强的。如果不能够持戒，这样呢就不必受戒了。既然是没有受戒，那当然就没有戒可破了，亦都没有破戒的罪过了。虽然不能够受持起码的五戒，只要能够对三宝生起一念的信心或者是奢靡的敬意呢，就已经有很大的功德了，就是已经种下了将来必可成佛的善根。何况是皈依了三宝呢？皈依了三宝之后，只要求不要另外去信奉其他的宗教，并不要求一定要受五戒的。所以佛教是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愿意信仰的人的。
请问你佛教相不相信忏悔的呢？
没错，佛教呢是确切地相信忏悔的功能的。佛教相信除了重大的罪，例如好像杀生啊、偷盗、大妄语，大妄语呢即是说讲很大的大话，例如说他自己本来是没有神通的，就去妄称说他有神通，而他未曾正果呢就话俾人听佢系圣人啊咁样，而喺现代生活咧，佢去讲大话去呃人投资啊，咁样呢一啲都系属于大妄语嘅。咁除咗系呢三样之外，再加埋邪淫啊咁样，呢啲已犯嘅罪咧，必须系要随业受报嘅。而其他嗰啲，佢系计划去犯，但系仲未曾犯，或者系无心之失而所犯嘅罪业咧，都可以依照佛的规定的方法呢来忏悔的。忏悔的作用是在毫不容情这样自我反省和自我检束，是在自觉心的警惕和自尊心的洗礼，从此之后就不要再去犯。只要能够有改过自身的决心，往事呢就已经过了，就不再追究。 心地呢就会在罪恶感中呢就得到解救了，就不会恢复平静，这些就是忏悔的功能了。犯罪之后必须要坦诚这样向慈善知识呢来到坦白忏悔，就以他所犯的过失的轻重呢就可以是向三数人、或者只是向一个人，乃至于只是自己对着良心来到忏悔，那呢透露自己所犯过的罪行，恳切地悔过，决心呢不会再犯过。如果不是的话，这个罪恶的阴影就细将永藏心底，亦都就成为了他日感受报应的种子了。不过忏悔的目的呢是在这里自证其心，不要再犯。如果时时都犯罪，又成日去忏悔，于是又再犯，这样呢忏悔的行为就会失去了个应有的功用了。佛教是不相信有任何的神能够赦人的罪的，佛教的忏悔就是洗刷污染的心，使到它恢复清净。